昨天呢去爬乌窝尾山，然后好险整路上都没有淋到雨，就是本来在高速公路的时候雨下爆大的，后来在登山口，然后一直到整路完成都没有淋到，超级开心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登山者日志，我是 Yusugu。 自从上礼拜跟景怀他们去台北的录音室录完之后，我还是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一台 Rode 的录音界面，好像查了一下大概22000吧，哦，真的超级想要的，就是觉得说，欸，那个真的很方便，就是我只要控制好每一个轨的音量，然后之后呢旁边还会有那种混音的像 DJ 台的那种东西按下去，然后它就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我的那个开头的那个音效嘛，就可以自己带入，然后就不用每一次在那边后置了，觉得真的超想要。而且我算了一下，我每一次去用录音室的费用大概是2个小时的话就是1000元，然后还要再加我来回的高铁票，然后2100，然后3000块，其实我好像录不到10次，我就可以回本了，就是好像有点划算。到时候再看看啦，那个真的还是蛮贵的一笔钱的，我就真的一直很想要心心念念的那一台。啊，前面聊太多，而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应该在爬山的时候都会有叫接驳车的经验。就是因为有一些登山口可能是 A 进 B 出，例如说，比如说那个安东军好了，他是从屯垣进阿万大出嘛，或者是像很多的纵走行程都是进入登山口跟登出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可能会需要接驳车来接送我们，会比较方便一些些啊。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以前接驳车的一些雷的经验，跟就是后来呢，我觉得一个接驳车然后应该要有的哪一些表现才是正常的一个接驳车的司机的样子。对，那就是今天的主题。OK， 然后反正就是一开始的我的接驳车都是跟以前的社团老师叫，就因为我是大学三社爬上来的嘛。那在三社爬山的时候，就我们老师他就是有一台那种德利卡，然后他就会开德利卡载我们。对，然后自从呢有一次是去嘉明湖，然后记得很清楚是清明连假还是端午连假，我有点忘记了。总之呢，他就是连假，然后我们前面的行程跟日期啊，然后还有费用跟人数都跟他谈好了，结果对，他在我到嘉明湖的登山口就向阳那个地方的时候跟我说，因为现在是廉价的关系，然后人很多，车里很难开，所以他要跟我加钱。然后如果我不加钱给他的话呢，他就退我一半的车子，然后叫我们后面自己想办法回家，回学校。然后我心里想说，哈，什么鬼？不是一开始都谈好了吗？啊，没有办法，我那时候就是我的做法。其实后来想一想，做法其实有点瑕疵，但是其实不对的是他，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在登山口跟他答应说，好，我们会加钱给他。然后拜托他不要乱跑，因为我们其实把就是他等于就是把他的社团的学生丢包在向阳啊，他就自己回家了。他就说我没有赚你这个回程的钱，没关系，我不赚，但是我就是不想要在这边等，然后还要开车载你们回去这样。然后我就傻眼，大傻眼。然后反正后来就是先答应他说会加钱给他，然后他就有等到我们载我们，然后回就是爬完山之后回去到学校里面之后呢，我就跟他讲说，那个钱之后再跟他算。反正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学弟，我们两个就去他家，对，然后我要跟他讲这件事情，就是说那时候跟他讲日期的时候，跟他讲人数的时候，然后他要给我报价嘛。那时候他就应该知道那时候是清明连假啦，然后那他应该在第一次报价的时候就应该要跟我讲说，这个是清明连假，所以可能人车比较多，然后他要加钱。OK， 这个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呢，他不能在登山口，都已经开到登山口了，然后才说要把我们丢包，然后说要跟我们加钱，这样子真的很不 OK。反正后来我就跟他理论到最后真的超怕被他打的，反正后来就是那个在不欢而散啊，毕竟就是这样嘛，就是反正就是整个闹得很僵啊。后来他就不当我们的指导老师也好，这种人真的是很不 OK。反正就是遇到了这个雷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一直换指导老师之外，就是一年换一个指导老师，后来还是就是一直换接驳车的业者，因为就会去打听啊，比如说隔壁学校他们是叫哪一家接驳车司机，然后 谁谁谁又是叫哪一个接驳车司机，所以我们就会去打听啊，那就是觉得这个不错，我们就试试看。但是呢，后来还是遇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例如说赶行程的。有一些接驳车司机他很忙，就是他的行程排得太紧了。例如说，把我们这一团载上登山口之后呢，他又要马上，比如说从嘉义载到屯垣好了，然后载到屯垣登山口放我们下车之后呢，他就要马上赶到台北，然后再接下一团，然后到武林农场雪山的登山口，就是他完全没有空档。然后等于说，比如说我们这一团，比如说迟到，然后或者是 delay 出发，不然就是路况有怎么样，例如说，往合欢山的路上有落石，然后交通管制一个小时，他就挫赛，他就会，很赶，他就会开车开很快，这种其实坐起来就很不舒服，就很明显可以知道他说，哦，他在赶时间，然后他下面还有团的这种感觉。然后不然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是要回家，就是下山的那一天，他来接我们，然后他的接我们到火车站好了，或者不然接我们到回学校之后呢，他又要再赶快去接下一团，这样子他我们如果迟到，因为其实爬山没有办法抓得很准嘛，说几点就几点，其实有时候蛮难的，多少都会比如说提早或者是 delay 一点点。对，这个都还是算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呢，他就是没有把这个 range 抓进去他的行程安排里面，变成是我们只要 delay 下山了，他的后面的行程就会整个大乱，所以他开车就会开非常非常快，不然就是会一直打电话来催我们。然后那这样子整个感受就不会很好，就是这个东西遇到了好几次，就是我只要有遇到，我就可能就会换下一个司机，就是会再打听，然后再联络下一个司机。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把行程排得很死，然后完全没有留任何一点点就是空档来去缓冲的这种时间的司机。反正这种也是很多啦，我相信大家一般在坐接驳车的时候一定都会有遇到类似的状况。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找不到登山口的，这个我也遇过好几次。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最近啊，也是最近发生的，今年才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奇莱南，原本我们配合的那个司机，就是我已经跟他叫了六七年车的那个司机，他临时有事，而且他最近想要退休了，所以开始把我们都转给他底下的这些小司机们。然后就是其中一个小司机来接，那他可能以前都是跑那种机场接驳的，因为其实疫情之后，就是最近这几年，原本有很多是跑机场接送或者是环岛旅游的这些九人座的司机，因为外国客没有办法进来，所以等于说他们没生意，他们全部都会跑来做登山接驳。对，然后来做登山接驳之后呢，这些原本不是跑山路的司机，他变成是要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像是哪里？屯垣登山口其实算还蛮奇怪的，或者是例如说像自家养的登山口，那个流龙头，那个司机叫他们开到那个地方，有一些司机不要，然后或者是像是比如说松茂水文站前的那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后面一小段过桥之后路不是很好，虽然过桥一小段就到了，但是有一些司机就不愿意开到这些地方去。然后呢，不然就是他们不知道登山口在哪里，就是会搞不清楚状况。然后我那一次也是，就是我们从台中高铁站出发，然后要上去到奇莱南嘛，就是屯垣登山口。然后我就是到庐山之后，就要开始跟那个司机指路说 ，OK， 这个地方要往上切，然后进到上面的那个部落，然后部落还要继续往里面走，然后到一个地方要右转，然后一直顺着路走，然后大概就会一直走到屯垣登山口，然后那个快到登山口前不是有好几个法夹弯吗？他竟然转不过去，我真的是快疯掉了，就是他那个要回转好几次才转得过去，我这个不常开九人座的，我都可以一次就过去过得去了，他然后在那边撸个老半天撸不过去，然后就很头痛就对了。这种找不到登山口就变成是有时候我们出发时间比较早或者是出发时间比较晚，其实我会想要在车上休息，就是小休一下眯一下这样子睡一下啊，变成就不行，很像是我才是司机啊，他是代驾，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我是车主，然后我喝醉，然后不然就是我喝酒，然后请一个代驾来帮我开车，然后我还要帮他一直指路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差。然后他也抓不准时间，就是搞不清楚说，这个地方的路况或者是什么，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交通管制什么的，他都不知道。啊，就是去了，我们就傻傻的在那边等，因为其实有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司机，他就会 常常去更新这种山路的资讯，然后会给我建议。例如说我的行程安排是下午出发，那他就会跟我说，欸，我们到的时候啊，可能那个交通管制已经关闭了，我们会过不去，然后要不要提早一点，或者是看怎么样子，在山下住一晚上，隔天早上他交通管制的时候开了，我们再上去。就是有一些司机他会很专业的知道这些资讯路况的讯息，那有一些不熟，就是原本没有在跑山路的这些司机，就是跑旅游接驳的这些人，他们就不会知道这些讯息，他们也没有这个习惯会去查找跟更新这些路况资讯，所以变成是也会有很多意想之外的事情发生，就是会有遇过几次这种状况，那找不到登山口的也有，然后呢？我还有遇过，欸，好像很多雷的事情，但是真的太多了，因为，不是真的，山上的状况会很复杂，会蛮多临时的状况。那司机他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一个后勤或者是支援的这个角色。然后如果连司机都有状况，我们就会心情就会很差。对，然后有一个是奇莱南，我们上次去做调查，然后下山的时候下雨。然后有一样是奇莱南，因为其实一直印象中去奇莱南的次数超多，然后那个每很好几次那个接驳车司机状况都很不 OK。那一次是我们下山，然后我们已经前一天就已经先联络好了，就是说 OK， 我们明天的几点会到登山口？假设中午十二点好了，我们中午十二点，哎，会到屯垣登山口，然后他就会在那边等嘛，就会接我们回家。然后呢，我们就是走到屯垣登山口之后。欸，我算是走在最后面的，因为我那一次算是领队，所以我要顾一些状况比较不好的队员。然后呢，景怀那一次也有跟我们一起去，欸，应该有，对，我记得有。然后他其实领先我蛮多的，可能领先我至少有一个小时到登山口。然后他就在雨中坐着，对，就是坐着等司机。然后我就想说，欸，司机怎么可能这时候还没来？因为其实我们以前配合过的司机通常都会提早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甚至提早一天来睡在登山口的也有，就是他不会让我们等到。然后呢，这一次很意外的是，这个司机竟然没有提早来，就算了。然后他呢，就是我们全部的人都到登山口之后，就是有准时，我们确实有准时，大概十二点的时候到登山口，然后司机也还没来。然后电话，欸，也打不通，完全搞不清楚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反正后来就是因为屯垣登山口那边讯号比较不好，然后好不容易联络上那个司机的头，然后他就跟我们说那个司机卡在好像人质关在修路还是哪里在干嘛，然后有交通管制，然后有那种整点放行，所以他会迟到。我就真的是超生气超火大，而且我们在登山口，就是我到了之后我是最后一个，然后到了之后我还在登山口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就在那边淋雨。然后就是我们明明就已经赶，就是想说要在下雨之前冲出登山口就可以上车，不要淋到雨。然后呢，我们冲出来了，但是在登山口淋雨，这个真的是超夸张的。然后后来那个司机就买了一大堆那个 Seven 的咖啡跟我们赔罪，然后殊不知，哎，车上没有几个人要喝咖啡，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就是真的是很夸张很夸张的这种。然后还有就是有几次是。背超载，什么是背超载？就是九人座的意思是说含司机总共可以坐九个人。然后呢，一般的德利卡，不管是以前那种旧型的四轮传动德利卡，还是新型的，像是玉山登山口，就是从东浦山庄，然后上东浦，然后一直到玉山登山口，最近那种白色的那种接驳车，那个也是德利卡，那个是新的德利卡，只是它那一种没有四轮传动。这种德利卡，我印象中就只能坐八个人，就是含司机八个人。所以乘客只能坐七个，然后一般呢，我们坐九人座的习惯是队伍就会开八个人的队，因为就是刚好坐满一台九人座。那一种德利卡不行，就是那一种德利卡只能坐七个人。然后我们叫车的时候，司机没有跟我们讲，我们跟他说我们有八个人，这样子 OK 吗？然后他就说 OK。然后结果嘞，我们去的时候就来了一台德利卡，然后他就是要叫我们全部都上车，我就傻眼啊，想说。欸，现在是怎样？我没有要超载呢，啊，他给我超载，啊，这样子就很危险，因为第一个超载就重量就重嘛，就也含多一个人，然后还要含他的背包，然后就是重量就加上去了，至少要加个100公斤吧。欸，好了，好像没有那么多，可能要加个80公斤好了，不是就是至少80公斤的东西，然后又一大堆装备，然后已经载满了，然后 这样子开车，第一个危险，然后开山路，然后第二个是如果出什么事情的话，保险好像是不理赔的，因为超载。然后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也有发生过，然后后来也是下山之后就没有再跟那个司机联络了，因为我就觉得这样不 OK， 他明明就知道说，欸，我们八个人是会超载的，但是他没有主动告知我们说，哦，不行哦，我这台车是德利卡，所以你们只能七个人， OK， 那我们这样就砍一个掉，这个没有问题，不然就是我们就是加钱，然后看他有没有办法去找到比如说九人座的车子来载我们，都没有，但他就是跟我说 OK， 然后就开一台德利卡来，就很不爽啊，然后这种感觉就很差，就是明明就是我想要遵纪守法，结果他给我来超载，那就是不 OK， 那这个以后也没有联络过。然后呢也有那种就是啊，整路开车都很像要找人打架的，就是他那种司机的开车习惯很差，他就是一路一直超车，然后一直超速，在高速公路开到140、150的那一种，就是很危险啊。那个九人座，如果有开过九人座的，应该会有感觉，因为他车子大，重心高，所以他受风面积也很大，他就像一块吐司一样。就是我们一般的那种轿车是流线型的嘛，所以他的风阻跟风切会比较小一点点。然后呢，那个九人座他就真的很像一块吐司或一块砖头。然后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如果有侧风的话，其实九人座是会晃的。啊，我们就是已经满载，就是坐满九个人，然后他还给我开140、150，这真的很危险。然后开山路的时候疯狂跨越双黄线超车，就是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其实会也会超车啦。对，但是我如果有载人，我就会比较安全一点点，毕竟人家的生命是很珍贵的。那我要超车，我自己在车上的话，我可以超。我觉得我有把握超得过去，是我要为我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嘛？对啊。但是他现在要为我们八个人的生命安全负责，然后他还这样子整路把那个九人座开得像那个跑车一样，然后一直超车，一直超车。然后他还会逼车哦，就是前面是一台比较慢的车，他还会闪他大灯，然后贴超近，然后想说，哇，现在是怎样？没有那么赶吧？这种就是很像是那种赶时间，然后他还要去接下一团的那种司机会开的那种方式，然后或者是开车习惯就很差，就是动不动就是按前面的人喇叭，然后一副就是他很赶，然后他所有人都要让他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这个乘客其实坐起来心里会蛮不舒服的。就是这种司机也有，就是形形色色的司机都有啊。当然后来是。大概我们找了很多轮之后，找到了一个，还不错，他都会提早，然后就是提早很多到登山口。甚至有一次我们去雪涧，就是雪山走到大尖山出松茂那边，对，然后就是他看天气不太好，所以呢他就没有走，他就是在武林农场等我们。殊不知我们撤退了，然后所以他还在，然后他就可以马上把我们接回家，就是等于说他会看天气跟看客人的状况来去调整他自己的行程，然后还有一些车辆的调度，我就觉得很赞。然后再来就是他从来没有让我等过，他都是就是提早，一定会提早到。然后甚至是有一次也是在吉安南，就是那一次我们卡在雕刷，我们不小心雕在那个深窟下来的那附近，因为那时候 10K 崩塌，我们就是从上面绕下来，我们自己开路下到那个绕过 10K 崩塌的时候，不小心稍微有点小雕刷，没有真的雕，我们那天还是有出去，只是跟预计的行时间不太一样，因为那天下午三点的时候我们还卡在可能距离还有大概100公尺还是多少，我有点忘记了，是距离还是海拔，就是反正还有一小段距离啦。然后我觉得说我们那一天应该是下得到就是能高越岭西段的传统路线，但是呢那一天可能出不去，所以我就直接先打电话给接驳车司机，跟他说：“你到登山口了吗？”他说：“他到了，他已经在等我们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今天可能出不去，然后明天可不可以再来接我们？”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回家了，因为他家住在那个台中附近，所以回去很快，他就回家了。然后呢，我们大概下午六点多的时候下到岭道了，就是不是下到岭道，下到能高越岭西段的传统路了。然后我们后来就决定说，今天一定要冲出去，今天不管多晚我们都要走出去，因为我不想要在山里面再多住一点，因为那天心情很差，就是一直卡在灌丛里面，然后要一直找路出去，就是有点烦啊，那个植被太复杂了，所以走的不是很舒服。 然后我们就是一致的认为说不要在山里再多待一天，就是想要出去。然后我就默默的再拿起电话，然后打给那个接驳车司机大哥，跟他说：“哎，那个大哥，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会出去。”然后呢，他就又从家里开车上来屯园把我们接回家，然后他再回家，这样就是。就是他这，而且这个过程中，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心平气和的，就是跟我说 OK 啊，没问题啊，你一句话，然后我就去接你，就是也没有露出什么不悦的那种心情，因为他就知道爬山就是这么不确定，或者是就是说他就知道说，哎，我们今天就是有状况，所以需要他来 support 我们，就是需要他来支撑我们，就是协助我们啦、啊。然后让我们可以过得比较舒服一点，他就是有这种服务的本质在，你知道吗？然后他的车价其实也没有比较贵，就是行情啦，对吧？然后我们后来就是都一直都跟他叫车，我已经跟他叫了可能有六七年了哦，应该有六七年了，就是很久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啊。然后一直配合到现在，他想要退休了，真的难过啊！就是那个这么好的司机退什么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我的节目，他应该会觉得很好笑。然后就是一路从他以前开那个烂烂的 T4， 那是很久以前的车型，然后到前几年他开始换 T5 还是 T6， 我有点忘记，好像是 T6， 开始换 T6 开，那个整台车高级到不行，我就觉得哇，那个也是跟他一起那种打拼奋斗好伙伴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后来就跟他很还不错，就变得比较不会像是客人跟老板那种感觉，会比较像朋友。像有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然后跟我说欸啊，我有两个客人，然后他开一台九人座去接，好像怪怪的，问我有没有空，然后我去载。我有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没空了，我好像没有答应过他，因为有时间比较紧，蛮忙的，没有办法这样很临时的去接。我跟他说拍谁那边塞这样子，就是后来就变这种关系，还不错了。就是他很懂登山客的习惯，然后也很懂，就是说。登山上面的一些不确定性，因为他好像以前是待一些部队的，然后他有去山上搜救过，然后以前也有在爬山，所以他就知道说爬山就是会有这些事情，那他就是要去配合我们，毕竟他是接驳车司机，就是他还算是一个服务业，所以他就不会跟我们要求东要求西的，然后尽量配合我们的时间，然后跟尽量配合我们的行程，我就觉得他这样子还蛮不错。对，然后后来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叫他的车叫到现在，对，那就是前面遇过很雷的啊，但是最近后面这几年其实都顺顺的，因为一直都很稳定，有一个熟悉互相熟悉的接驳车司机，其实还蛮稳定，然后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接驳车司机啊、可以跟自己配合的不错的。然后呢，叫接驳车有几个注意事项，然后我就是这边。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要注意他的车型，看他是福斯的 T5 T6 或者是宾士有一台九人座的厢型车，然后或者是德利卡，其实最常见的大概就是这三台。然后呢，宾士的那一台厢型车，它的底盘稍低，所以有一些路其实它会 K 底盘，就是它可能会过不去。然后如果有一些司机知道，那他可能就不会接。然后如果有一些司机不知道，我们可能就是要先查好路况，然后跟他讨论，跟他告知或者是跟他询问说，哎，我们像自驾养，我记得那一个宾士就上不去，然后就要跟他讲说，哎，那个你的车是哪一台？然后因为我们要去自驾养，然后可能有一些路段会比较差，那你那一台车的底盘是不是比较低，可能会过不去。对，就是可能先可以跟司机先讨论好，避免说就是到时候有一些纷争，因为如果司机开到一半发现过不去，哎，那他好一点的可能就是停车，然后请你们用走的，那就要多走一段路。但这个倒还好，不要那个司机过不去硬要过，然后最后 K 到底盘，或者是去 K 到什么 end on 共前保险杆后保险杆，然后来跟你要就是要赔偿的，那个更麻烦，那个真的很讨厌。就是我也没有叫你硬要开过去 啊你看他过不去了，我们啦，我们自己客人看他过不去了，我们也不要硬要叫他开过去啊。如果开过去没事就没事，那个有事会还没料，就是两个人在那边吵不完。所以就是宾士那台车稍微低一点点要注意。然后呢 T5 T6 大部分的路，就是大部分的登山口几乎都可以上得去，所以 T5 或 T6 倒不用太担心，而且基本上现在绝大多数的接驳车好像都是 T5 跟 T6 啦，宾士其实算少见，我没有坐过，对，宾士我还没有坐过。 然后呢，德利卡的话就是要注意说，德利卡只能坐七个人，要跟司机确认好，就是说，哎，是不是就是你那台德利卡只能坐七个人，然后或者是说你是不是有怎么样，然后所以可以坐到八个人，就是不一定，所以要跟司机确认好说到底可以乘坐的人数是多少个，然后费用是多少，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司机或者是对口的联络方式一定要记清楚，因为有时候啊，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大的公司，他们司机调度的时候会变成是上山是 A 司机接我们上山，然后呢下山的时候会是 B 司机来带我们下山，等于说上山带我们的司机跟下山带我们的司机是不同人，那这时候要联络谁，就是临时有什么状况的时候要跟谁联络，这个就要跟那个接驳车那边桥好，看是跟司机桥还是跟对口桥，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个类似那种老板或者是行车调度中心类似那种概念，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联络，比如说我们要提早一天下山或者是晚一天下山的时候就可以打电话给谁，然后跟他讲说我们可能会有什么状况，那行程有变动，然后所以可能可以要麻烦你们怎么调整，那我们新的接驳车司机就是调整后的接驳车司机的电话是什么，我们还可以再跟他联络 double check， 就是我的习惯是跟对口联络完之后我还会再打电话给那个要来接我们的司机，确定跟他说我是谁，然后因为我们行程有变动，所以谁谁谁应该有跟你联络，说我们会提早或延后，然后几月几号几点在哪一个登山口要接我们回哪里，然后费用要怎么算，因为其实不一定，有一些是对口统一收钱他再发给司机，那有一些是我们当场就给司机，就是可能上山6000下山6000，就是个别给不一样的司机，不一定，这个都要问好问清楚，然后跟他们的联络方式都要要到，这样子才是注意，然后就是比较要注意的事项，这样才可以确保说我们下山的时候找到司机，不会说下山了然后联络原本的那个上带我们上山 A 司机， A 司机说不，我赶来载恁上山尔，我不会载恁落山啊，啊落山是另外一个司机，你啊卡好伊啊，我卡好另外一个司机，另外一个司机讲啊无啊，你不是讲你要提早一天出来啊，我都不会去接恁啊，啊我明仔个有团啊，啊我们是讲啊爱另外一个司机去接你啊。然后我就说啊，另外一个司机是谁，阿姨就说我也不知道啊，那是谁在联络的啊，你要去问啊，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对口，然后对口就说哇，我有跟他说啊，他怎么没去，就是会发生这种状况，然后就会很惨，就是整个时间都会耗在等车上面，然后另外一个司机接起来说啊，他也没跟我说啊，就是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就是习惯都会要到司机的信，就是谁什么某某大哥或某某大姐，然后他的电话是多少，我就打过去然后跟他问，就是这个才是正确的联络方式，对。然后呢再来就是第三个是放在车上的东西要怎么处理，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下山之后会去登山口附近的民宿洗澡，或者是就是简单换个干净的衣服，然后或者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没有要带上山的东西啦，像是一些车钥匙，或者是比如说一些有的没的，就是那种很零碎的东西没有要带上车，但是呢我们在坐交通比如说坐高铁坐火车的时候会用到的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会寄放在接驳车上面，这时候呢就要注意说诶，这一袋东西会是谁来给我们，因为如果是刚刚前面的这个状况，他们就要自己去协调好说诶，接驳车 A 就是要把这我们留在车上这一袋东西拿给谁，然后他会在我们登山口下山的那一天把这一袋东西还给我们，通常就自己不要留贵重的东西啊，这个是自己要注意的事情，但是我的习惯会是所有人拿一个很大的袋子，把所有人的东西都装在那个袋子里面，就等于说接驳车司机不会一个人就是一个小背包，或者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小提袋，他会拿不完，就是我会统一就是比如说用一个很大的防水袋，或者是用一个很大的那种垃圾袋也可以，就是把所有人的小背包小袋子放进那个里面打包好，这样子遗失或者是漏掉东西的几率也会低很多，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注意跟接驳车司机沟通好的，例如说啊我就是这一袋东西留在车上，然后你要记得交给来接我们的这个司机，对，类似这种概念，就是要跟他联络好，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严谨的，他们会写一张纸条，例如说像我嘛，就是某某先生的留在车上借放的东西，然后他的电话是多少，然后几号下山，然后我会贴一张纸在那个垃圾袋上面，这样子就非常清楚，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一包东西是什么，他几号会下山，他要给谁，就像写包裹那样，就是要写的非常清楚的资讯。然后再来第四个是 租赁车牌，一般人很难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其实现在在登山接驳的、啊、有一部分，对，就是不是租赁车牌，其实越来越多都是，因为大家其实越来越注重这一块。要怎么看租赁车牌？它还是白色底黑色的字，但是它的开头会是 R， 就是 R 那个英文字母的 R， 不会是其他的英文开头，例如说不会是 B， 不会是 C， 不会是 A， 它会是 R， 就代表说欸，这台车它是有保那种就是合法的保险，它是可以像我们这样子其他乘客然后租赁啊，它载我们的时候如果出什么事故或意外，它是保险会有理赔的，就是它不是所谓的白牌车，就是那种违法载客然后一般的那种自用小客车然后拿来做商用用途的，就是它就不是这种类型，所以它的那个安全性跟就是保险啊法规上面来说是合法的，比较安全然后比较有保障，就是在叫接驳车的时候可以跟司机确认说，欸，那你的车是不是租赁牌，就是可以确认这件事情，对，这个蛮重要的。然后第五个，不要超载，就是我们有几个人，欸，就叫多大的车，不要说什么啊，那个司机我们才多一个人啊，可不可以挤一下，那挤一下要是出事故就赔不完了，真的就是所求无门啊，那个很麻烦，所以不要超载，几个人就是几个人。然后要注意的是车子标榜几人座，它是有含司机，例如说九人座，欸，不是乘客九个，是车上总共可以坐九个人，所以要扣掉司机一个人，我们车上只能坐八个人。然后呢，德利卡八人座，所以要扣掉司机，他只能坐七个人。所以就是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路况，我们要找不同的车型，那不同的车型就会有不同的乘坐人数，然后呢不同乘坐人数我们就要再去比如说开队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例如说我们今天要跑五界林道，虽然现在没有办法跑到很里面，但是跑五界林道其实德利卡比较好跑，然后我们就是开队的时候我们就只开七个人，因为德利卡就只能坐七个，对，然后如果是去一些比较大众路线，像以嘉明湖来讲好了，那个没差，所以就可以叫到九人座，然后我们就是开八个人，对，然后如果我们超过了，例如说有十二个人，那我们就叫两部车，一台车坐六个，大家坐的比较宽松，比较舒服，这样也可以。对，就是我们不要超载，对，这真的很麻烦。然后呢，下一个是价格要确定。什么是价格要确定？就是我们在叫车的时候就要跟司机谈好价格。例如说，哎，司机，我几月几号，然后几点，然后要从比如说从嘉义出发，然后到思源崖口。然后我们要去爬南湖大山，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几月几号然后几点几分会从思源崖口出来，然后我们这样然后要回那天当天就要回嘉义，然后这样子的费用是多少，就是你要把你的行程写得非常详细。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行程的前一天住一个晚上嘛，例如说司机大哥不好意思，我们可能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从嘉义出发，然后我们想要到圣光的方便屋住一个晚上，然后对，然后隔天早上呢我们要继续前往到那个清泉桥，然后我们要去爬北二段，然后就是他隔天还要继续载我们的，然后到清泉桥之后我们就是去爬山嘛，然后几月几号几点几分我们会从清泉桥出来，对，就是如果有这种过夜行程司机是必须要跟着的，那就也要讲清楚，那他就会报价，然后呢报价之后你可以接受就 OK， 不能接受就换一家嘛，对，然后报价完然后就是 OK， 那所以确定是多少钱我就会再打一次，然后司机可能会回一个什么 OK 确定没错，或者是收到那个到时候见，就是之类的，就是等于是又有一个双重确认，两个人都有清楚这个价格是多少，然后这样子才比较不会有一些纷争或者是有一些纠纷的问题，所以价格要确定。然后呢如果遇到那种半路涨价的司机，欸，那个我是觉得我以前的那个做法其实不是很好啦，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给他赚嘛，然后以后就不要叫他了，就是这样子，因为其实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是比较重要，毕竟方向盘在他手上，然后如果他这时候把我们再去一些奇怪的地方走，或者是把我们在半路丢包，那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钱再赚都有了，而且他涨价不可能涨个几万块，顶多是几千块的事情，八个人分一个人顶多就是几百块，然后就少吃一顿好的而已，就是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那下一次就知道这个人不 OK， 那就不要叫他，对，就是大概我是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是对自己比较安全的做法。然后再来呢最后是正常的接驳车司机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接驳车司机应该要做到的一些事情啦， 然后像是第一个提早到登山口等，因为其实爬山下山的时间虽然定12点，那我们不一定会是12点，我们有可能11点就出来，我们有可能1点才出来。那如果有人员受伤，我们有可能拖到3点、4点，甚至5点，甚至摸黑才出来。然后所以接驳车司机他一定要提早到登山口等。当然了，如果我们临时有什么状况，我们越早通知接驳车司机越好，就是我们可以尽我们可能的提早让接驳车司机知道我们下山那一天的状况会是如何，那他也可以比较好的去帮我们做应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人员受伤，那他就知道说他可能第一张先帮我们再去诊所或者是再去医院，然后就是这样子，类似这种概念，就是他可以比较好去应对说他那一天的行程要怎么安排，跟车辆要怎么调度，会比较好一些些。对，然后再来是临时变更行程的话，他是有办法去调度车辆来载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就是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哪一天然后可能会没有办法下山，因为天气太差，我们必须迫降多一天，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回到登山口。然后呢他就要说 OK， 那可能就是我们会请另外一个司机来接你，因为那一天我还有另外的行程，或者是他就会说 OK， 我等一下会回复你，我先瞧一下车子。就是他是有办法帮我们去协助，或者是找到其他的同行来接我们的。要是这台接驳车司机他完全找不到同行来接，然后电话一接起来就一直骂骂咧咧的，就是说什么啊，你哪里不行啦，啊，为什么要暗一天来啊，我就拍这台机，这样子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那个下一次也不要找他，代表他可能人缘就不好，没有人要 cover 他，就是帮他支援。他们其实接驳车司机互相是会支援的，所以如果你叫的这台车接驳车司机，你跟他讲的行程临时要变，他没有办法帮你改的话，那就代表说他可能找不到同行来帮他支援，他可能人缘就不是很好啊。那个在山上你已经在中风了，就是我们的那个行程临时要变，已经够头痛了，还要被他骂啊，那个这个真的不是很好，那个感觉很差。然后再来是不超载，就是那个接驳车司机希望啦，就是他尽量会拒绝我们超载，然后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些，对安全有保障，这前面有讲过。然后再来是会确定中途的休息点，就是一上车之后接驳车司机或者是在讨论行程确定价格的时候就会说你们这么晚出发，那你们是不是到登山口要去睡一个晚上，去民宿住一个晚上，隔天再上去吗？或者是说我们出发之后呢，中途可能会停哪一间 7, 然后让大家下来补给跟上个厕所我们再出发，就是这些事情他会跟你做确认。那如果他没有做确认，你跟他做确认的时候他也都 OK，就是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接驳车司机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上山前会去 7 再买一个什么运动饮料，或者是再买个一些茶叶蛋啊之类的带着吃嘛，然后呢这样子他我们去跟他确认的时候他 OK， 那才是 OK 的，就是他不会把时间拉得很紧。有些接驳车司机就是赶快把你送到登山口，赶快没他的事情，这种就不太 OK， 就代表他行程排很死，完全没有那种一个缓冲的时间，那样就不好。对，然后再来是迟到不会加钱的，就是我刚才前面也是在讲，就是爬山下山时间没有办法100%准时，所以就是我们迟到了他不会给我们加钱，这个才是好的司机。像景怀上次讲嘛，那个前一个原住民喝醉没有办法去接他，迟到一个小时，然后结果到部落里面那个九人座的接驳车司机要跟他多收报几千块，那个这样子真的不行。我那个最近配合很久，那个他都已经回家又被我call来登山口，他都没有跟我多收钱了。这个他只是多等一个小时而已，在那边叽叽喳喳的说要多收钱，就觉得那个感觉不是很好啦。当然接驳车就是跟登山接驳就是跟机场接驳就是不一样，机场几点就是几点嘛，他不会迟到，但是登山就不是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就是要坐登山接驳车的司机就要有这个认知，他就不能跟我们这种下山然后时间不确定的状况下还要多收钱。当然比较好的状况是多量时间啊，像我后来的习惯都是假设我今天预定我其实可能11点就会到登山口了，那我就会跟接驳车司机讲说我11点半甚至12点才会到登山口，等于说我有自己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来就是避免自己迟到，懂吗？就是我宁愿我提早到登山口等，我也不要让司机等我，就是不要是我这边迟到。然后因为跟我配合很久那个接驳车司机知道我有这个习惯，所以他就会再更提早来登山口等我，就是每一次基本上也都是我到登山口他就到，就是他没有让我等过了。我就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点的司机该有的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是，哎、欸，再下一个是租赁车牌啦，就是保险的问题嘛。然后还有合法就是载客的那种客车。然后再来就是，客人要休息的时候，不要硬要聊天或放歌。哇，那个接驳车司机在车上放《甄嬛传》，很吵，就是他放很大声，然后也没有在专心开车，他就一直在看他的《甄嬛传》，就是很受不了。啊，不然就是放歌放超大声，因为他可能要提神或干嘛的。那我就觉得哦，很不 OK。然后还有那个接驳车司机硬要跟我聊天的，就是他是那种海派，然后大拉拉的个性。然后说，哎、欸，少年呢？啊，恁是倒位啊？啊，你背偌济了啊？啊，这个是要去几工啊？然后这样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然后我就已经觉得说我已经很累啊，想要休息，然后一直要跟我聊，就很不爽。然后我就是可能不好意思跟他说，哎、欸，大哥，拍死那个我想要困觉啊，干嘛让卡死一下？就是我不太敢讲这种事情。啊，有一些司机就比较会察言观色，就是哦，他看客人可能下山累了，那他就是闭嘴啊，不然就是把音乐调小声一点。啊，那个也不要放那么动次动次的音乐，就是他会看一些客人目前的状态来去调整他车内的环境，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坐起来的车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那但是其实这种司机真的是很难遇到了，就是真的，如果有遇到的话，就要好好把握住，以后都跟他叫车，类似这概念。像我这样，我就是跟他已经叫超久的车了。然后总之，那个就是各种登山接驳，会遇到的事情。然后不知道大家在遇那个坐接驳车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什么鸟事，或者是有没有遇过很不错的司机，都可以跟我分享。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这集就是这样啦，拜拜，我是有时候，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